政变36小时痛击俄国，乌趁机完善进攻战术。拜登称习为独裁者，布林肯支持。军情六处总部前现中共摄像头。为乜嘢中国学生影嘅毕业相睇起嚟唔开心？美斯访华，更多 QK 细节曝光。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6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25号，在经历了混乱的36个小时之后，克里姆林宫紧急宣布已经达成结束雅格纳叛乱的协议。然而外界普遍认为，因为本次政变，普京政府正在经历23年以来最虚弱的时刻，而乌克兰当局不会放弃利用这次机会。英国国防部指出，在俄国发生政变之际，乌军正在完善战术，并且旨在对莫斯科当局开展重大进攻行动。英国官员在最新发布的情报中指出，最近几日乌军得以重新集结，并再次在乌克兰南部和东部的3个主轴线进行重大进攻行动。乌克兰军队正在利用前两周反攻的经验来完善战术，以成功攻击准备充分的俄国防线。乌克兰部队正在关键领域取得逐步但稳定的战术进展。在俄乌前线，随着乌克兰发动反攻，冲突双方出现了比以往更多的人员伤亡。周日，俄军对卢甘斯克州的谢列布梁卡森林发动袭击，而乌克兰阻止了突破。在俄国当局遭遇政变危机的情况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周末的一次讲话中表示，乌克兰绝对有能力保护欧洲免受任何来自俄军的侵害，而边个来指挥这些部队的问题并不重要。纽约时报报道认为，乌克兰可以充分利用本次雅格纳造成的风波，在普利戈任领导的短暂叛变之后，雅格纳的后续前途仍然不明确，这个会影响这支部队的前线战斗力。该报认为，乌克兰一定会利用这次政变，只不过具体的方式还未浮出水面。25号，泽连斯基与包括美国总统拜登、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在内的多位世界领导人讨论了这次政变事件。此外，对话的内容亦包括前线局势、反攻形势和进一步加强乌克兰军队的方式。报道亦提到，雅格纳一直是俄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有数千名雅格纳部队被部署在非洲各地，这些部队的未来仍然不明确。克里姆林宫宣布，未参加起义的雅格纳部队将被允许与国防部签订合同，暗示雅格纳目前的形式将不复存在，这个亦会造成不确定性。雅格纳的领导人普利戈任在发动政变后已经前往白俄罗斯避难。乌克兰空军表示，雅格纳集团在一日的叛乱活动中击落了6架俄国军用直升机和1架飞机。由于短暂的动荡，俄国被迫从乌克兰重新部署军队以保护莫斯科。美国总统拜登上周二在竞选筹款活动中称，中共党魁习近平为独裁者，引发外交界震动。6月25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发布会上说，在这个问题上，他将会站在拜登的一边。布林肯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中称，总统讲话总是坦诚、直接，他讲得很清楚，他代表我们所有人发言。拜登发表讲话的前几日，布林肯结束了对中国政府的访问，期间会见了习近平和其他中方高级官员。在拜登发布言论之后，北京迅速回应该讲法，宣称其为公然的政治挑衅。周日，布林肯表示，他不会做出任何努力来反驳拜登总统的言论。对于赶赴中国的行程，布林肯评论说，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两国关系带来更大的稳定性，我们有义务，中方亦有义务负责任地管理这种关系，以确保我们之间的深刻分歧不会演变成冲突。但是在这次访问期间，我对中国同行们讲的其中一件事是，我们将继续做一些你们不喜欢的事情，讲一些你们不喜欢的话， 就好似你哋无疑会继续做同讲我哋唔喜欢嘅事情一样。周末，英国政府传出重大安全隐患消息，处理国家机密情报嘅军情六处办公地点门前惊人嘅发现咗多个嚟自中国海康威视嘅监视摄像头。呢啲摄像头出现喺正门对面嘅路灯柱上，拥有旋转360度嘅能力，监察范围达到165英尺。呢啲摄像头被指可能用嚟监控所有出入军情六处嘅人员。英国星期日邮报指出，呢啲摄像头系由贝兰斯地方议会安装噶。然而，由于佢哋嚟自遭到制裁嘅海康威视，呢啲与中共密切相关嘅摄像头好可能拥有后门，北京政府可以轻易获取信息。除了军情六处之外，沃克斯豪尔地铁站亦安装了海康威视的设施，这个可能会导致军情六处人员上班的行程遭到记录。安全专家警告说，政府当局要求议会立即拆除有安全隐患的摄像头。早些时候，这些摄像头被用来监视交通安全情况，然而由于数据可以被中共国安部门拦截，相关行径理应遭到叫停。这种事件并非首次出现，此前曼彻斯特的北部政府通讯总部门前亦出现过海康威视的摄像头。此外，英国的军营以及国王的桑德灵厄姆庄园亦发现类似情况。由于英国军情六处执行危险的海外任务，包括渗透基地组织以及在中俄等国的情报收集活动，因此军情六处大楼外的监控设施很可能成为敌对势力间谍的重要信息渠道。最近几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充斥着高校毕业生发布的十分沮丧的毕业相片。一张照片显示，一个年轻女孩穿着毕业礼服，面朝下趴在地上，流苏帽掉在一边，还有其他相片显示她瘫倒在凳上，倒在床上，无精打采地挂在楼梯栏杆上的样子。这些照片由应届毕业生发布，不少人避开典型的精美肖像，转而选择他们想要的这种造型。还有学生使用修图软件，将自己似是站在类似着火的建筑物前拍照微笑，原因是他更能真实地反映毕业生们所面临的严峻现实。 CNN 报道指出，预计今年夏天将有1160万名大学生进入就业市场，创下历史新高，但年轻人的就业前景看起来很暗淡。近期城市青年失业率创下历史新高，五月份达到 20.8%， 这种局面亦为政府带来了高度风险。根据公开统计，私营部门就业占全国就业岗位的 80%， 但是私企的整体情况令人沮丧，而且没有太多的上升空间。在中共政府的抑制政策下，受打击最严重的行业是科技和教育，这两个行业通常会容纳大量毕业生。然而现在行业的前景十分不妙。上周刚毕业的博士生李念是发布类似风格照片的人之一，他表示他本科毕业就读博士，这些年的学校生活已经足够了，原本打算毕业后直接参加工作，但是尽管提交了无数的简历，却没有一个招聘人员或雇主回复。他回忆起去学校参加招聘会的情景，看到招聘人员在结束后将厚厚的一摞简历掉入垃圾桶，因为他们不缺人。现在他计划去海外攻读博士后课程，希望国际经验可以增加他求职的机会。 CNN 引用高盛的报告警告说，北京政府为年轻人创造更多职位的尝试很有限，预计未来几个月中情况会变得更差。新毕业生涌入劳动力市场，意味着失业率可能会在夏末上升几个百分点。报告说，如果北京能够制定正确的政策，毕业生与岗位的技能不匹配问题可能会逐渐缓解，但是这个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短期内不太可能产生重大改善。未来几年，中国青年失业率可能会持续居高不下，这个给全国数以百万计的学生带来了麻烦。6月15号，亦是中共党魁习近平的生日当日。 阿根廷与澳洲国家队在北京工人体育馆进行友谊赛。近期围绕这场比赛有更多的 QK 情节遭到曝光。评论指出，这次比赛比起讲是一次体育赛事，更似是配合政治造秀。大纪元注意到，在比赛开始前，主办方宣读了多达一分几钟的感谢名单。主办方分别感谢了中共外交部、中共公安部、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中共国家移民管理局、中国民航总局、北京市政府、北京市公安局、中共驻阿根廷大使馆、驻澳洲大使馆、中国足球协会等部门。这一长串感谢名单中，没有一家是商业公司，全部都是官方政府机构。可以说，这个是一场牵动中共多个政府部门的比赛。而能够让政府如此高度配合的比赛，背后一定不简单。此外，赛事的主办方为三家来自中国陕西的企业，不过出面的都是中国虹桥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企业全部都没有体育赛事操办经验，而虹桥国际投资公司在今年五月份才新增了体育竞赛组织、体育赛事策划等活动范围。鉴于为何使用毫无经验的企业操办赛事，独立撰稿人朱国明阳认为，这些主办的企业都来自陕西，亦是习近平的老家，因此这次比赛大有拍习近平马屁的嫌疑。与其说是一场体育赛事，不如说是一场政治大秀。亦是在同时，办理赛事的商家可能无法从这次比赛中获得任何盈利。据了解，这次比赛阿根廷队的出场费大约700万美元，而澳洲队的出场费约70万美元。而国际足球巨星美斯这次来到中国，除了比赛以外没有代言任何品牌。此外，主办方还要承担商业分成、差旅费、保安费、出赛场馆租赁以及宣传推广费用等。对此，朱国明阳评论说，企业为何要做这种无利可图的事，原因显然是这个是一个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比赛当日是习近平70岁生日，习近平非常喜欢足球，所以这场比赛应该是习的下属为他庆生特意安排的。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